爸父，是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说，是的，我们有给人，你就必有给我们的，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上尖下流，连摇到岸的倒在我们怀里。主啊，求你就现在就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用什么粮气量给人，你也必用什么粮气量给我们。就求你把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行善的力量、各样丰满的祝福，上尖下流、连摇带岸的倒在我们的怀中。你也祝福这些奉献，在你的国度里成为多人的祝福。谢谢主，用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今天跟大家分享不住祷告与神同行这个题目。那不住祷告是一个在灵修传统里面非常强调重复出现、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哈。那我们先看看昨天我们讲到灵修的三段路哈，三段路程啊，炼净、光照、联合哈，也有叫做炼路、光路、合路啊，三段路。那另外我们讲到有五个不同的路标，可以这样说啊，往下走。先是觉醒，觉醒就带领你进入炼净、光照、联合。但是在光照跟联合中间，常常会经过一个黑夜啊，一个很深的黑夜，进一步的炼净，厉害的炼净。那不住祷告在什么地方操练呢？其实从开始到末了都可以一直的去操练。那不住祷告，特别是帮助我们从炼净进入光照的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去更多的领受神的光照。那不住所以。今天我们大概昨天是比较注重的炼净这一块，今天大概是在炼净跟光照之间，就看怎么样借着操练不住祷告可以更多进入这个光照。光照表示是你更多的领受到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开启或者神的同在。那不住祷告在经文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三样其实任何一样你能够常常去做，你的生命就一定会非常的快的长进，也非常快的进入这个光照的阶段。那所以不住祷告是在这个传统里面常常被强调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是非常明确的，就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那另外在马拉基书3章16节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当我们去思念主的名，我们去默想他的名，思念他的名的时候，上面就有人在记录包括你在谈论神的名、思念他的名，神都在侧耳而听。天上的我相信是天使在记录那些这样敬畏神、思念他名的人。那不住祷告怎么操练呢？那很多的这些圣徒就是很字面的去理解，就是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祷告就是不住祷告，就是一直的祷告，一直祷告。但是我们因为天然人亚当夏娃可能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他是跟神常常连接的，是在一种不住祷告的状态里面。但是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的心思已经偏向这个属肉体属情欲的世界，我们就祷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太自然的事情那所以要操练的话是慢慢的成长，渐渐的成长，就越来越多的祷告一些操练可以帮助我们越来越多的增加这个祷告的时间下面介绍的第一个不住祷告的方法是叫耶稣祷文。那这个耶稣祷文呢是东正教里面东正教出来的一个传统，一个灵修传统。很多东正教的圣徒他们有一本圣经，然后有另外一本是他们的这些属灵先贤们的一些经历写成的叫做菲劳开里尔大概是墓上录，中文把它翻译成墓上录，里面就讲到很多怎么操练耶稣祷文、不住祷告的这样的一些教导一些方法教导留意的事情这个祷告的主要的经文主要的公式可以说一个祷告文，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这是在主要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啊，那个税吏的祷告，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但是这个祷告文，它是在神学上是非常正确的哈。它首先宣告耶稣是主，是我的主，然后耶稣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啊，神的受膏者，然后宣告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然后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讲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每时每刻每一秒都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临到，我们才不会犯罪，我们才可以活在与神同在的当中，活在一个不住祷告的状态里面。这个祷告的操练有几个重点，四个重点。一个是呼求主名，他们相信这个耶稣的名字是非常有能力，当你一直的重复的时候，他开始是开口的重复，之后呢，变成在心里一直的重复，每次重复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会临到你，耶稣的名字。那下来是恳求神的怜悯，伴随着对罪的忧伤痛悔，就我是个罪人，我是个需要他的恩典怜悯的罪人。下面是频繁甚至不停的重复，一直的重复，一直的重复。最后是一个要进入无言语与神同在的渴望。那这个祷告本身是言语的，是 有话语的，但是这个祷告它的一个功用就是让你里面那些负面的思想可以被挤出去，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头脑它有一个所谓活动的需要，它一定要小东西，它很难停下来，特别是在现代手机啊、电视什么，很多时候你一定想很多东西，但你想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害，有些是有害的，有些不一定有害，但是它没有益处，就在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心思心智的能源资源。那与其这样子，就不如用一个正面的祷告一直在里面重复的进行，就把那些东西给挤出去，因为我们不能够踩刹车，特别是除非你进入很安静的等候神，你就很安静，平时你在做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些东西，那他就是用这个祷告一直在进行，一直在里面一直进行，在背景里面进行，就把一些负面思想一直的把它排出去，挤出去，挤出去。那所以他强调是刚才讲到说要一直呼求耶稣的名。那这个祷告再回到上面那一页好不好，上面那一页，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字太多也可以简化，就变成主耶稣基督开恩可怜我，主耶稣基督开恩可怜我。那再简化呢，就是主耶稣可怜我，主耶稣可怜我那最简化，他们是建议这个是最简化的，就不要再简了有些灵修传统会就是一直重复耶稣耶稣耶稣，也有耶稣耶稣耶稣，但东正教他不建议你一直重复说耶稣耶稣耶稣，一直重复。他为什么这样不建议这样，因为他觉得耶稣这个名字他的能量能力太强了，如果你24小时一直的重复到一个地步，也许你里面那个能量突然出来就把你给烧焦了，所以他说其他字是在有点像稀释了那个能量，让你这个血肉之躯可以承受得住所以但是他确实有人一直这样操练一阵子操练几年之后，就很多神迹奇事伴随着他，神的同在临到他，甚至有那种腓力的恩膏 有需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神就真灵提起来就把他提到另外地方去这个祷告你可以去可以操练。这祷告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开始在西方有流行过一段日子那有些人就是从走路开始操练，你可以一步一个字主耶稣基督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基督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走路，然后下楼梯上楼梯，你操练一段日子之后，它自然在你里面就出现就是你做起来它就一直在里面出现，一直重复。那这是一个祷告，它最后第四个目标说要进入所谓无言语与神同在的渴望，就是把你那些负面的思想把它排掉挤掉之后，你会进入一种安静的状态所以这个祷告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你那个做任何杂事不需要太用脑的时候洗菜洗碗那个排队开车走路都可以那也可以坐在那边，就像安静等候神那样坐在那边，专门有时间就是来操练这个祷告。那有人是建议开始的时候你就坐在那边做， 坐在那边这样操练，就比较容易 在平时也想起这个祷告，平时也去可以这样去操练。那最后进入就是进入到安静的状态，一直操练的很久之后，你的心会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安静，也越来越容易回归安静，回归到里面的安静，因为越来越容易感受到神那个在安息中的同在。 OK， 好，那今天会介绍好几个这种不住祷告的方法。那为什么介绍这些不同的方法？那一个是确实传统上有这些不同的方法，另外也是不同的人可能他不同的方法对他比较适合啊，他你可以试试看，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适合你啊？或者有些人是在喜欢另外一个祷告方式啊，都可以去尝试啊。那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是诗篇的祷文啊，也是跟类似，也是在重复，但是他重复的是这句话，是诗篇七十篇第一节哈，说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那这句话跟类似这句话的祷告，在诗篇里面出现至少有六次啊，在不同的地方啊，速速帮助我，快快来搭救我的祷告。那这个也是基于一个神学的信念，就是我们每时刻都需要神的搭救，神的同在，神的帮助啊。所以他你可以一直在里面重复，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来搭救啊，我需要搭救我从各种的罪里面出来哈。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至少你的心思常常散漫，常常不是在想神要你想的，这也算是一个罪啊。你就需要他来搭救，需要他来帮助，需要他来拯救哈。这样一直重复，这是另外一个祷告文哈。那下面一个，根据几个经文组合起来，他说：“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啊。”那这个我是在牧主学的哈。那牧主当时根据是一个是诗篇十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啊，但是因为耶和华神就是火，就是烈火，就是烈焰啊，所以就有人就把它改成这样子，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那也是有人操练了一段日子之后，就发现那个神的爱在心中真的会有一种感受到里面烫，里面火，里面有爱，里面有了渴慕啊，就一直的这样祷告，一直这样重复，神会照着我们口中所说的，我们心里所愿的，来那个回应我们。OK， 好，那不住祷告操练，刚才讲到就是逆转我们心思的机制啊，我们心思一直有很多负面思想的引累，习惯性的想一些不该想的或者没有益处的东西，用不住祷告的操练来逆转或者来医治或者来克制这些这样的引累跟倾向，那帮助我们在信心中回应神的同在，活在神的同在中啊。我们知道神其实他是无所不在啊，以马内利的神他每时每刻都在，只是我们不觉得他在啊。那不住祷告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神就在我面前，神就在这里啊，所以一直的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来跟神相交，跟神谈话啊。好，那。那有一位圣徒叫戴奥德克斯哈，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位真正爱慕圣洁之人的一个标志是透过操练持续想起神啊，不住祷告也是让你常常想起他啊，我们常常把神给忘记，那接着这样祷告一直想起他，持续想起神可以不断烧去他心中属世界的东西啊，因为祷告的时候神就同在，所以回应神来的时候就会把你里面一些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啊、属情欲的东西，会把它烧掉啊，烧去这些东西，以致在这个祭奠神的火焰中，邪恶被一点一滴的烧掉，他的灵魂完全恢复其自然的光辉啊，就是神创造我们当初的那个光辉，且得到更大的荣光啊，这是要恢复神造我们的形象，就是一直要去取消或者抵消或者烧掉以我们人犯罪之后。对我们灵魂的那些玷污、啊、那些黑暗那些阴影、啊、借着不住祷告一直呼求神的同在，来把这些东西一点一滴的把它烧掉。好，那另外一个操练可能不少人都听过劳伦斯弟兄、啊、这个在华人教会里比较受接纳也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劳伦斯弟兄，一个是盖恩夫人、啊、两位都是天主教的圣徒、啊、那但是我还是介绍，因为这个劳伦斯弟兄他是如果你没有听过，他是一个在 中世纪的这个修院里面做厨房帮手的啊，他不是一个正式的修士，他只是在厨房里，还不是厨师，只是做个打杂的啊。那打杂他曾经是参军受过伤啊，他的腿有一只腿还不是很方便走路，但是他在打杂很忙碌的过程里面，他就一直操练与神同在啊。怎么操练呢？他就是有空的时候，他就会跟神说几句话。他是他不是一直的祷告，他是做，然后就神啊，我爱你，然后做，然后想起神啊，我渴慕你，做，神啊，我要你，神啊，我需要你啊，可能每次只是一两句啊，几秒钟，然后继续做，一直做。那他这样的持续的操练了差不多有40年之久啊，40年之久之后，他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时时刻刻感受到神的同在。他不管是做饭、走路、做什么事情，神一直与他同在。啊，他说比守圣餐的时候的神同在的感受还更大，而且是持续的。那别人也看到他生命很大的改变啊，连他那个修道院的那个院父、那个院长哈、啊，都来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子哈、啊，有这样的改变，然后就请他把他的经验写出来。那也有很多人去找他，帮忙或者祷告或者要咨询他一些问题。他们一到他面前，有时候还没问就觉得得到帮助了，因为他身上带着神的同在。啊，有些是他一问，他就知道怎么用什么话跟他说，讲两句，他里面问题就解决啊，因为是从神来的话。那他操练的特点哈，这是现代的一个总结，就要选择去记起神，想起神啊，不要忘记他，你要刻意的选择，常常去想他，去记起他，然后在一天之中常常停下来。啊，不管你做什么事，常常停下来想起他，尽可能多的停下来啊。这个在乎的是那个次数，不在乎每次的长短啊。尽可能多停下来，好。然后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啊，就是相信神就在你眼前，相信神每时每刻都与你同在啊。不管你做什么事，甚至不管你是在跟人谈话，你相信神就在面前啊，你都在可以在心里跟神讲几句话啊，你跟人谈讲讲话，你里面也可以求神给你智慧啊，给你话语，然后再继续的讲啊。那可以是向神说爱的言语，对他无所不谈啊。这个与神同在操练，也是属于这种不住祷告或者比较类似像等候神这样的祷告，它不是一种祈求啊，它不是在求说神啊。给我一份工作，给我一份工作啊！然后老是这样求啊，而是一直在跟神说：“我爱你啊，我渴慕你啊，我需要你。”就是一个爱的言语，像约会男女约会之间讲的那种爱的言语啊。OK， 那他需要信心和持续的操练和努力啊，需要操练，需要努力，一直重复的操练。为什么需要一直重复的操练？因为我们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那些罪所造成的坚固营垒是需要一直一点一点啊，昨天说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慢慢的脱落啊，以至于神的同在可以穿透进入到灵魂的深处啊，进到了我们最深处，要持续的操练，持续的操练。OK， 那所以这是叫做心里的一瞥，就是里面的眼睛去看一看神啊。就停下来看他一眼，看你所爱的人哈。像有些人，你爱上一个人，不时看他一眼，不时偷下时间啊，忙中偷闲看他一眼啊，那神就很喜悦。然后他不在乎长度，来在乎频度啊，频率。OK， 那另外一种做法建议就是你如果你忘记了，你可以每小时停下来与主对话，注视他一两分钟啊。或者几秒钟一阵子啊，那这个比较容易操练，又或者甚至可以用你的手机每个小时就提醒你想一下，你就停下来讲两句话，祷告一下啊，那这样会让你的一天的工作，你做的事情会更加顺利，更加在神的恩典恩膏带领的底下啊，不会做很多的走很多的弯路啊，做很多的差事。那也有建议，就是在每件事的之前之后来跟神对话啊。如果你每小时忘记停下来，你至少这件事做完之后，你停下来跟神说几句话啊，可以说感谢神给我恩典完成了这个事情，或者刚才做的不好，你就可以求神求神赦免，求神饶恕。但是不要一直活在那个懊悔里面，那个失败感的里面啊。就你求神饶恕赦免之后，就可以说神啊，我离开你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软弱啊，要求你给我恩典继续往前走，那你的心思很快回到来思想神啊，与神连接上面啊，这是这个祷告的专注，就是不是专注在我的失败或者专注在那些错误的里面，而是专注在跟神的连接啊，在思想神的里面。那另外可以，你可以求神给你恩典来想起神啊，就祈求神让我记得你啊，这样一个祷告，求神让我想起你，让我可以每天常常来停下来来思想你。OK， 好。那劳伦斯弟兄的一些言录哈，现代版的言录给大家看一下哈。一句他说：“离开与神交通而思念琐碎的小事是很愚蠢的啊。”他说：“我们一生的主要的任务，我们一生的事业就是与神交通、与神交谈、与神连接啊。这个是我们一生的事业。我们做的其他事，其实都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啊。那些事应该是副业啊。”不是说你的生意或者甚至你的服事、你的教会是你的事业，而是与神交通是你的事业。那其他的小事都是琐碎，包括服事的也好，包括那些生活、家庭，那些是琐碎的小事。所以他说你要常常去思想神啊。然后无用的思想，他说是最坏的，是祸患的里头啊。很多是这个灵修传统也非常强调这个心思的战场非常重要啊，很多邪恶，甚至说所有的邪恶都源自于我们的思想，从所有的试探从思想里面来啊，因为魔鬼他是撒谎之人的父啊，魔鬼他没有力量来战胜你，他唯一的是可以说谎，就在你思想里撒下谎言啊，就让你想一些不该想的，那这一些是最坏的，是祸患的起头啊。那所以他说要忠心的拒绝所有别的思念，专心在一切行动上为着爱神而做啊。你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为神而做，为爱神而做，别的思想、别的思念要把它拒绝掉。 OK， 然后他特别讲到，他说亲近神是用不着记忆和科学啊。有时候我们觉得亲近神很难，好像很多东西要学，好像不得其门而入啊。但劳伦斯说不需要，他本身也没什么文化，他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大老粗啊，这个一个在厨房里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说只要什么，只要一颗心，一颗什么样的心，是为他想他爱他的心啊。你的心就是要为他而做啊，你常常去思念他，常常为了爱他而做一些事啊，这个心就会带领你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里面去。 OK， 然后他说我们只需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然后时刻和神交谈，相信他就同在，常常跟他对话，有什么我可以无所不谈，跟神 来交谈。 OK， 那我们的成圣不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乃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做，就是我们做什么不重要，我们从事什么行业也不重要啊，那最重要是我们这个做的所做的每件事是为神而做。那下面应该他还讲到是为爱神而做啊。他说神所喜爱不在乎事情的大小，你做的是大的或者小的不重要啊，乃在乎你是不是为了爱他来做这件事情啊。那很多圣徒都这样说啊，那个德兰修女啊 ，Mother Teresa 也是，每次就是爱眼前的一个人啊，一个穷人也好，一个病人也好，他不在乎你做多大的事，只在乎你放多少的爱去做眼前的这件事，这件小事啊，可能是小事，在神眼中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啊，只要是神要你做的事，就是大事啊，你也不需要紧张，神也没有什么小事啊，就也没有说大到说你扛不了的，因为是神要你做的，就是你该做的。OK， 好，另外一个操练不住祷告方式叫随侍祷告哈。随侍祷告，有不少人这样做哈。我是找到一个例子，是在荒漠甘泉里面的一个例子哈。她这位姐妹她说，早晨我一开眼睛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心里的眼睛。”啊，穿衣服的时候就祷告说：“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洗脸是说：“求主你洗净我， 工作的时候就求主在我里面重新挑旺我的爱火，扫地的时候就说求主除去我心里一切的污秽，吃饭的时候求主给我隐藏的玛拿和纯净的灵奶，教导小孩时他说我仰望父神使我做顺命的儿女，所以说一天到晚都这样的祷告，就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某一个意念可以让你来想起神，跟神连接，跟神祷告。那现在也有人他 煮饭看到西红柿看到茄子就说神啊感谢你的创造这么美丽，这么好的水果，每样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祷告，这是一个随事祷告，也是操练不住祷告的一种方法。 OK， 那另外一个操练叫圣化此刻，圣化此刻就是每一个此时此刻其实都可以变成你跟神同在的一个时刻。那这个操练呢就讲到说神的同在其实就在此时此刻，神不在过去不在未来，当然 这句话神学上不一定完全对，但是你要感受到神的同在，英文说 presence of God， presence 跟 present 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就英文的同在跟现在其实是同一个字根，那神的同在其实就在此时此刻你才最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他说因此我们不需要活在过去也不需要忧虑未来，你只要活在此刻。那对神来说没有什么太小也没有什么太不重要的事，在现在这个时刻中就包含了神对我的旨意，神的旨意它不一定是那么遥远的一个东西，神的很当然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这是很对，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脚下，神的旨意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有他的旨意，要你现在做什么现在往哪里去往哪里走，所以相信神就在此时此刻中，在信心中让自己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意志去履行眼前时刻的责任，而每个人在眼前时刻都有一些责任，有一些我们不得不做或者我们习惯性就是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心不甘情不愿或者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个不是我 要做的事，好像我要快快把它做完然后再去等候神，快快去做完再去做一个真正的祷告的时间，但是眼前这个时刻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祷告，就是你把它当成是神要你做的，你在为他而做你活在此刻的时候这个行动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祷告不一定是你的话语上 在讲什么而且你的心态你的行动就是一个祷告这个也是一个舍弃弃绝自我就你不再担心事情的结果怎么样别人怎么看我不再想不再关乎想 对自己的这个面子各方面有那样的担心，只在乎神在这个时候他所喜悦的是什么神的喜悦的我就专心的去做全心的去做，就活在现在这个时刻当中，就忘记自我就会容易想起神，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 OK，然后他讲这里讲的说感觉不重要，好像云彩一样信心最重要，信心是云彩上的太阳那有时候歌叫云上太阳是吧，云彩可能有时候把太阳给遮住但是那是个感觉，感觉不到神，但是神一直都在那凭信心你就可以相信那个神一直在那里，那在这个信心里你就可以把现在眼前时刻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交托在神的面前为神而做，在神里面做那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其实是练尽我们感官的日子就是我们的感官现在因为罪的影响以致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么多的帕子一直没有办法感受到 他感受到他的同在，所以你一直在信心里去操练，去操练的时候你这个感官慢慢的被练尽，慢慢练尽，慢慢的更多的这个帕子就除去更多的感受到这个太阳就穿过这个云层这个很深厚的这个、黑很黑很深的乌云进到你的灵魂的那里 OK， 然后这个也是要永不怀疑神对我们的安排因为现在时刻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是所谓人生不如意的事常八九是吧，常常觉得不如意那要相信神的计划，神的智慧，神的美意，神的慈爱神所允许发生的临到你的每件事都是最好的那万事互相效力是叫那些 啊，为那些爱神的人，叫那些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啊。爱神就是你相信神，相信神的美意，相信神的慈爱，在这个时候，在目前的情况里面，在周围的人事物上面彰显出来啊，以致你可以欢喜快乐，去接受，去感恩啊，你在当中去体会神的美意，神的同在。那从不抱怨啊，不管是言语的抱怨，或者心理的抱怨啊，肢体语言上的抱怨，然后你让你成为一个柔软、顺服、乐意的器皿啊。那很多时候在这个现在此时此刻里面，你可能被冒犯，可能周围很多事情让你不舒服、不舒畅啊。但如果你能够活在一个啊跟神连接，你把这一切都当成是从神来的去领受。是让你为了让你得益处的啊，实际上这些事情发生在你周围，在你身上的时候，是为了炼净你这个人啊，让你成为一个柔软、顺服、谦卑的这样的器皿啊。然后你坚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特别是当我们愿意去接受、承受这些艰难的时候啊，神的恩典在每时刻啊，不管今天下午有人谈到是在黑夜当中啊，灵里觉得啊跟神蛮遥远啊，或者祷告很难进行，或者祷告没有回应啊。那在 这些各种各样的艰难当中，不管是灵里的灵魂里的黑夜，还是感官的黑夜，感官黑夜就是你很多事情都不顺啊，你可能没有工作啊，或者身体有疾病啊，或者是关系上出现问题等等。那但是你要相信神，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他还是同在，他的恩典够你用啊，你乐意。一种一个柔软的心啊，愿意顺服的心去接受神给你的这一切的时候啊，神的恩典会来领导你啊，在这过程里面也会改变、更新跟提升你啊，让你跟周围的人的这些关系慢慢会，你会看到改变、看到更新啊。你当你去相信、去啊信靠他，便去啊去仰望他的时候啊，生命就会慢慢的改变。不住的祷告哈，这是一个刚才介绍了好几种不住祷告的方法哈。那不住祷告呢，也跟这个管制我们的感官很有关系哈。昨天也提到这个我们的吃饭啊，吃东西本身也会就会影响到我们灵里的状态啊。那我们的五官哈，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啊、嗅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祷告的心态啊。所以不住祷告它有所谓的 远的准备跟近的准备啊。远的准备就是你在各种感官上还有生活环境上各方面的预备啊。那近的准备就是你现在的心态啊，你目前你是不是一个专注在神面前的心态啊。特别是如果是要等候神的话，你通常要找个地方找个安静的地方来等候神，那个是要近的准备。但是你这个时候能不能祷告，或者祷告的有多深入，跟你平时的生活很有关系。你整个生活怎么安排，平时你的接触的东西是有多少是一直在刺激你的哈，那个亮度等等都很有关系。所以管制感官哈第一个讲的还是饮食之欲啊，讲到贪享口欲之乐啊。这个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比较避免谈这个哈，中国人因为民以食为天，好像很是天经地义哈，好像基督徒也觉得吃没什么嘛，吃是很正常啊，吃是一个享受。当神所造的一切，我们感恩着领受都很正常哈。但是确实，当我们人犯罪是从吃开始哈，亚当夏娃是吃那个禁果哈，当然眼睛先看见觉得好吃，然后想以为它可以给你有智慧。所以眼睛这也是一个感官要去把守的哈，然后思想是个战场，然后接下来是吃啊，吃就造成这个我们的生命就受影响啊。那圣经说你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势力累住你们的心啊，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啊。所以在末世也是一样，怎么样可以有个警醒的心，是不要贪食，不要醉酒啊，那当然也不要有今生的思虑。OK， 然后另外是眼门，除了吃之外，比较重要的是一个眼门，一个耳门啊。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过那个叫做本人约翰写过一本书叫做《圣战》啊， 圣战，它里面讲的这个比喻就是人的灵是一个城市啊，人的灵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有两个门是仇敌常常会攻击的，一个就是眼门，一个就是耳门啊。仇敌常常来喊话，然后常常让你看一些不该看东西，就是来吓唬你，来啊让你没有，让你失去志气，然后他来攻进你这个灵啊，这个城市，你的灵魂啊。所以眼门，我们要今天啊，就是举一些例子，像网络、手机、电视、电玩。还有特别是阅读，读什么，这 读书也是从眼睛进来的，当然它影响你的思想。那如果你读的东西，看的东西不该看，看太多，昨天邓牧师提到那个看手机，今天很多手机的消息 碎片性的信息都在影响我们，你看太多它就一直在，就从你眼门进来的，就眼门需要谨守，就看要看该看的，看健康的，你看什么其实等于在吃什么一样，我们吃什么就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读什么影响我们灵魂的健康啊。所以不要觉得随便看一看没什么关系，随便看一两篇小说或一两篇有趣的文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它一直在玷污啊，让里面的灵魂受影响啊。 OK， 那另外耳门也很重要，耳门你在听一些什么的音乐，一些什么样的资讯信息啊，闲话啊，不必要的话啊，这些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负面的话啊，常常影响我们的灵魂啊。那一些负面的消息，除非你听了之后是要来守望、要来祷告的，不然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听太多啊。当然，你需要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有一点常识，需要知道各地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不要让自己常常被玷污，被负面思想、负面的消息玷污啊。那去传，那就更不好啊。你那个传的时候，你说的时候，自己又再听一次，然后你让其他人也受玷污啊。OK， 啊，另外一个讲到性欲哈，性欲可能很多我想可能男士比较容易有这个诱惑，女生应该也会有，那性欲的话，有些人一直觉得被困扰，到年纪很大都被困扰，但是这个在被性欲困扰当中的人要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神的恩典他一方面可以赐恩典除去这个困扰，另一方面如果他不除去的话，他会给你足够的恩典，在你这个困扰当中还是可以持续的来追求神，持续来爱神啊。那像保罗说他那个身上有根刺，祷告三次神没有挪去，但是神跟他说他的恩典够他用，他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所以任何的这些搅扰、诱惑、试探，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正面的所谓踏脚石啊，不是一个绊脚石，不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绊脚石，而是一个踏脚石。因为在那个软弱当中，你去寻求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会来彰显，来领导你，使你在当中显得啊得到刚强，成为完全。OK， 好，那所以欲望哈，人有生理、心理、灵魂三方面的欲望啊。那欲望有强大的驱动力啊。那这个欲望是成圣的必要条件啊。那欲望是很自然，问题是我这个灵修就是不断的把我们的欲望导向神啊。这个传统里面讲到这些欲望它不是用冷水来扑灭啊，而是用正面的，用神爱的欲望爱火来把它烧灭，把它吞灭啊，吞灭。就你去渴慕神，追求神，求神把那个渴慕给你，有一个正面的欲望，正面的渴慕啊，然后你那些负面的欲望，那些不该有的欲望，就慢慢会被吞灭，被吞噬掉。那OK， 那所有的欲望其实都先从我们的思想开始啊，包括所有的试探都是从思想开始，一切邪恶源于我们的思想。当你留意到你思想的无益、无用或者不必要的时候，要马上把这些思想放在一边，专心单单来思想神。OK， 那这个传统里面列到有七宗罪哈，那灵修传统是讲到八种邪思哈，后来中世纪就所谓可以说是进化和改变成这七罪宗哈。七罪宗，你看第一是就是纵食啊，就贪吃啊，然后好色、贪婪，这三个 一二三是跟身体比较相关的，食色，然后是物质上的贪婪。那这三样其实都从思想开始，为什么想吃？你可先有一个思想，哦，那个龙虾很好吃，或者那个巧克力很好吃，先想，然后就想，要去哪里买，哪里有，然后就去买，然后觉得我现在想吃，吃了就会快乐，就会去真的去开车去买，所以是从思想开始的。那好色贪婪都是一样，觉得不满足，觉得那个占有那个东西我就会满足，都从思想开始。那下面的怠惰跟愤怒，这两个比较是心灵层面的，怠惰跟愤怒，那前面东西如果没有得着，会有一个是泄气怠惰，觉得没有意思，那另外一个是愤怒就起来，那这些也是从思想开始，所以情绪其实也是思想开始的。那下面的嫉妒虚荣跟骄傲，这比较是灵里的一个得不着就会嫉妒，或者得到很多就会很虚荣，然后也会骄傲。那跟七最终相对应的叫七德行，就是这些是我们要在这个操练里面去培养，去留意，去这个培养培养这个类似圣灵的果子要去培养的。那纵食是需要节制，好色的相反是个贞洁，贪婪就用慷慨，用慈善，怠惰就是殷勤，愤怒的相反你要温柔忍耐，然后嫉妒虚荣的就恩慈良善弟兄之爱，骄傲的相反是谦卑。那七德行的操练呢，这个德行英文叫 virtue， virtue 它其实可以翻译成德行，也可以翻译成德性，它可以比较注重是里面的，它可以比较注重是外面的行动，那也有翻译成美德。那所以这些德行 的培养，cultivate 培养的话，跟行动有关，也跟内在的心灵的状态有关。你在阅读什么，你在思想什么，你在操练不住祷告，这些都帮助你在培养这些德行。那或者是你在行动上，比如慷慨的去给出一些东西，这些慢慢会让你的贪婪越来越少，或者你去谦卑的去服侍，谦卑的去做一些事情，也会抵挡，就是让你的骄傲那些毒气慢慢的削弱，那个忍耐等等，那这个德行这些包括其实每一样圣灵的果实，这些美德其实都必须在一个所谓相反的土壤里面来培养起来，就是这个谦卑的德行一定是在一个骄傲的环境里面才会被练出来，忍耐你必须碰到一些你没办法忍耐的人，一些常常让你很愤怒，你的怒气要出来的这种环境才能够培养出来，所以圣灵的果子是在一个相反的土壤或者相反的气候里面 造就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虽然我们遇到各种各样让我们愤怒的嫉妒的或者贪婪的诱惑的这些环境，包括试探跟诱惑都是神许可神允许，就是为了让我们生命成长，让那个相反的德行可以被可以长出来。 OK， 那这个所以这些七最终刚才稍微再看一下这个七最终的这些试探其实你不需要去特别的逃避，下面讲到有些罪是需要逃避的，但是有些它是你要去接触，比如说这个人脾气很不好，你要多去接触他，你那个忍耐才会越来越多的长起来，如果你避开那个人你里面那个忍耐就很难长起来。 OK， 那逃避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是贪财，贪财这个要逃避，提摩太前书六章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等等，他说你是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逃避贪财，这些事包括贪财，逃避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跌倒，不会，就是你常常在悬崖上走来走去一不小心就会跌倒，所以财是一个需要贪财是需要逃避的。那另外一个逃避下面一个 是少年的私欲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那少年的私欲包括什么呢？少年人有各种各样的私欲，可能年纪大了之后慢慢少一些啊。但有些私欲到年纪大还会在啊，死灰那个还有什么复燃，还会再燃烧。但是就是当然包括情欲，也包括其他的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少年的私欲啊。那下面圣经讲到淫行啊，特别要逃避淫行啊，因为无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啊。那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是耶稣买赎回来的啊，所以淫行特别要逃避啊，特别要谨慎。啊，最后一个逃避，圣经讲到是拜偶像啊，亲爱弟兄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啊，拜偶像啊，就其实这个偶像广义来说，也包括任何使你觉得比神更重要的那个事情啊，并不是只是说那个佛教什么印度教的那个偶像啊。如果你很喜欢，比如说啊，有人很喜欢看某种的球赛啊，看球赛本身没有什么。错啊！但如果你那个东西那么重要，重要到比其他一切事都重要啊，比敬拜神更重要，礼拜天也不来了。如果遇到什么 final 决赛的时候，那个就变成你的偶像啊！你要逃避那个事情，不要去坐在电视机前等着那个球赛的到来啊，就是要逃避。好，那等候神呢？今天想到要再补充一点哈。因为虽然我们都听过江牧师啊，或者周金海牧师讲到安静等候神哈，这边再补充一点，就这默观等候神，它其实是一个，它是默观祷告哈，在这个传统里面称为默观哈，英文叫 contemplation， 默观就是我们说瞻仰神的荣美，在安静里面注视他啊，瞻仰他的荣美，它是一个追求神的艺术，是需要学习，也需要有纪律的去操练啊，那他的这个根基就是说相信神就在我们的心里啊。路加福音十七章说，神的国，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心里，神本身就住在我们灵魂的深处啊。所以这个默观其实就回到我们里面去寻找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的神啊，去注视，去凝视啊，去瞻仰他的荣美。那有人研究在这个默观或者默想里面，他那个导进入状态的时候，那个脑电波是不一样的哈。那有一种电波叫 beta 电波，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通常工作的时候很专心的读书研究，工作的时候是一个 beta 的波。那睡着的时候叫做 alpha 的啊，不叫 delta 哈 ，delta 波睡着的时候。但是在默观的时候叫做 alpha 波哈，这是另外一种波，是叫做醒着的休息哈 ，wakeful rest。就这种休息，它不是睡着，但是它的那个休息的质量非常高啊，很多时候你进入了 alpha 波的状态，你身心灵都得到很大的休息，可能比你睡觉几个小时都更好啊。那其实我们以前教会就有不少这样的见证啊，在牧主教会，其实有位弟兄他就分享过，他以前是做电脑的，他每天一定要睡够九个小时，才能够应付一天这么繁忙的电脑，在硅谷啊。很紧张，然后用脑强度很大，他一定要睡九个小时才能够 function， 才能够运作啊。但后来教会学习操练等候神，他就等候神，他就操练啊。操练一阵子之后，他发现他睡觉时间越来越减少，可以越来越少哈。从九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后来就睡大概六个小时左右，他就可以同样应付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工作。早上还可以参加晨祷。然后还可以在教会带小组啊，做很多的服事啊，是因为这个进到与神同在的当中啊，身心灵都重新的得力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很疲劳的时候，不一定睡觉是最好的，可能等候神更加让你恢复啊，身心灵、心力啊、灵力、体力都得到恢复。OK， 那 那有人也对等候神这一类的操练觉得它是像东方宗教像打坐这一类有点像，那所以这里讲提一下，就是基督教的默想跟东方宗教还有新纪元默想的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一个虽然都是倒空，好像是在倒空我们的心思，倒空我们的里面的一些杂念，一些情绪情感，但是我们的倒空不是为了倒空而倒空，我们的倒空是为了让神，为了被神来充满，我们是在等候神来充满我们。然后第二个，我们的对象是个独一的真神。那印度教也许他也在等他的神，但是他等的是个假神，但我们等的是那个独一的真神。所以虽然方法上看起来有点像或者有点类似，但是那个实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敬拜的神不一样，我们等候的对象不一样。不要说因为其他宗教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不这样做，其实包括很多包括禁食，其他宗教也做的，那个其他宗教也操练禁食。那这个属灵操练就是我们是对着我们的神，我们心向着我们的神来，我们是为了追求他而做的操练，我们就在这个对的方向，对的这样的途径的里面。那另外我们到神面前来，靠着耶稣的宝血的救赎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宝血来如果你真的害怕你也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有人说觉得怕等候神的时候等到邪灵，邪灵会进来，那你可以求耶稣宝血来遮盖涂抹你。当然我们也相信我们是神所救赎买回来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等候他的时候神不会 把那个不好的给我们，这个跟求圣灵是类似的。那另外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保障，就是我们相信神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用圣经来检验我们灵里的经历，等候神的经历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 来检验，用神的话语来检验。那最后一个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检验来查验，你不同的经历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 在教会的牧者团队里面，在教会弟兄姐妹肢体当中互相的印证互相的查验。然后你也跟当你活在这样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这个安全保护这样的遮盖底下，就不用去害怕说我们会不会等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来或者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 OK， 好，那默观祷告呢也有三种三大类一类叫做归心的祷告，那这个比较是我们刚才讲到炼路明路合路，就炼净光照联合，这对应炼路，它是专注在制服你的心思跟情感，刻意专注于寻求神。归心祷告就是这里说英文叫 recollection， 就是收心或者收敛你的心神，就让你的心思从外面这些漂浮在外面这些外在的事情上面把它拉回来，温柔的拉回来，让你的心思情感回转到里面，专注于寻求神，这个叫一个归心的祷告。那第二类是叫安静的祈祷，在当你 OK 归心祷告，通常你先回到里面的时候，你可能会等出很多的所谓老我，很多负面的东西，很多忧虑也会出来，很多惧怕会出来，很多担心会出来，很多不该想的东西都会想到，但是这个时候你慢慢的操练，慢慢的操练的话，慢慢这些心思情感这些毒被排掉，慢慢被排掉被炼净的时候，你就进入一个比较安静安息的里面。 那所以下面这个安静祷告就是你是安静在你的意志开始安静下来，前面第一个阶段是可以说制服你的心思跟情感，第二个阶段是让你的意志安静柔和安息在神的同在当中。那第三个默观祷告是在合路那边就是进到寻见神你心的归宿喜乐的来跟神相交，所以它其实是有阶段性。那所以你开始等候神一段日子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感觉，或者等出很多就是很多杂念，其实都不要紧，其实都是 很正常的。那等候神你可能15分钟你有13分钟在外面飘但是你回来了2分钟，或者你飘出去 飘出去比如说五次，但其实你已经回来六次了，你回去每次你意识到你回去飘出去了，你就回来继续的等候神，继续专注在神上面。所以 那十几分钟里面你其实已经祷告了六次至少，就比你十五分钟都没有祷告就好多了。就这个其实也是算一个不住祷告操练的一个基础，等候神你有一个定时的时间去操练等候神，就训练你的心比较容易 收回来，集中你的心回到里面，以至于你平时在做事情的时候，工作学习与人相处的时候，更加容易去操练不住的祷告。那所以不OK， 那下面这里讲到这个默想，默想是这个默观的一个预备的阶段。昨天也提到这个默想经文，默想经文那可以是你可以默想神的名字，也可以默想耶稣的生平或者一些经文的片段。那它的重点就不是用脑去想去思考，而是更加是你可以是在像看图画那样，你默想一段经文，比如说是耶稣在海边讲道，或者 在跟门徒对话，你可以有一个自然有个一个图画在里面，你可以 去默想，去重复的 思想它，那可以停留在其中。那也有人建议你可以去把自己当成其中场景中的一个人，你可以是其中一位门徒，或者是其中一位听众，或者一位病人，或者一个你可以就站在耶稣的背后前面，你可以去那样 去想象那个状态。那这是其中一种默想的方法是用图像的。那想象力有人 也会怀疑说这样想象会不会想错，会不会想错，那当然有可能想错，但是你不想象你去思考也有可能会思想错，因为不管你的 思考能力还是想象力都是神创造的，都不是无物的，它都是可以被神圣化，被圣灵来掌管来使用。那很多人是在想象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在想，但想了一段时间之后，圣灵会领导，会让这个想象力变成一个是在圣灵光照里的想象，就你会想出一些是你本来不会想出来的东西，就让你天然人你不会这样想，也不会想出这样的东西，那就是从圣灵来的。那我们默想经文也一样，昨天讲到你一直的重复，一直重复，重复到一阵子，这经文就变成了一个亮光向你开启，就你吃进去。那开始是人在做，人在重复，人在用力，之后神就接管，神的恩典就临到。 OK， 那所以可以是用图画的，也可以那个在这个经文里面来对话，跟神来对话，不一定是想象，有些人可能也想不出很多的图画，有些人想象力不是那么丰富，每个人大脑的构造不太一样，你就可以记住这个经文，跟神对话，跟神交谈，安静跟他对话，而不是一直在思考这个经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只是用这个经文来作为一个与神相遇的一个媒介，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重要的是要来遇见主，而不是在研究这些花草诗歌的名字性质等等。 OK， 好，那这个默观就停止自己的活动，平静竭力进入安息的中心，那圣经马太福音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力这个不管是安静等候神还是不住祷告的操练，你都是要去操练要去努力，神会奖赏你的努力，奖赏你努力要进入那个内在灵魂跟神连接的那种强悍力，所以它是一个属灵的体操，一直在训练我们属灵的心窍，这不住祷告操练其实是训练心灵的一种其中一项祷告，昨天我们讲到操练身体还有操练心灵，不住祷告其实一直在操练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的心窍可以习练的通达，可以进到神的那个领域的里面。 OK， 好，那所以默观祷告是一个渴慕的表达，它也是个祷告，但它不是一个祈求，它只表达你渴慕神，你时间到点了，你坐在那边，你没有 你没有什么祈求，但是你就是来见神，你就渴慕遇见他，渴慕 来跟他相会、啊、那他不是祈求，他是很简单的一个注视、啊、你就英文说 show up， 你就出现在那里，就是一个祷告的本身、啊、就是神也看见你，你来了，你可以说神啊我来了、啊、有人说神啊你所爱的门徒来了，就是约翰、啊、他称自己是所爱的 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来了、okay。然后用同样简单的意志在专注在神的面前 OK、啊、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慢慢的倒空一切不是真实的东西、啊、一切虚假的劳务，渐渐清理干净你里面的圣殿、啊、我们这个人的灵魂就是圣灵的殿，它里面有很多这些兑换银钱的买卖鸽子的各样的东西、啊、那就在你在默观祷告时候，你这样默想这样来亲近神的时候，神不知不觉当中慢慢把这些东西清理掉、啊、开始它会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但是你让它过去让它过去，你一直的操练一直操练，慢慢这些东西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你能安静的成分越来越多、啊、也许现在十五分钟你可以有七八分钟都在跟神相交、啊、有七八分钟还是在那边飘来飘去、啊、但是你可以慢慢的看到那个进步那个进展 OK 嗯啊、那这过程几乎、啊、有时候进入的状态是完全暂停了思考、啊、那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不用力、啊、那是要多用爱多用心、啊、用心去爱少思考、啊啊、不是思考不重要，但是它这是超过思考的，就说这个默观的过程或者跟神相交的过程，它不是反思、啊、不是反智，不是反对我们智力，不是跟我们智力相反，它是超智，超过我们的智力、啊、因为神是爱、啊、神的是个灵，就我们必须用心灵、啊、用爱才能够触摸到它，才能够抓住它、啊、那神学很重要、啊、神学很重要，但是神学不能够抓住神、啊、神学是一个阶梯、啊、很多人说你踏着这个阶梯踏到最后最高那一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阶梯踢掉，凭信心再上去，用爱才能抓住神、啊、那神直接帮助你走到一个一定的高度，最后你要把它踢掉，最后那个跟神的联合是超越所有的神学，超越所有的你的思维框架、文字可以表达的东西、啊、所以整个灵修传统都很注重这个进入所谓无言语无图像的祷告，最后你跟神的联合是人的言语没办法描述的，神学也没办法写下来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OK 所以今天、我们就大概是讲了这中间这些、啊、不住祷告蓝色的这些、还有默观等候神提了一下，那中间还有个清心吐意、啊、清心吐意其实就是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啊、每次到神面前来、如果你也、觉得没什么好谈，你可以有些人就从我生活的琐碎开始谈、啊、神啊我昨天，你就从昨天早上吃饭开始谈，昨天做了什么事，你都可以跟神谈。那昨天什么感受？我现在什么感受？就跟神像朋友这样，可以无所不谈啊。所以反正你祷告，不在乎说要求什么，而是在乎跟神的相交啊。神喜欢听我们说话啊，大小的事，就像小孩子，父母喜欢小孩子到他面前来跟他谈心一样啊，可以无所不谈啊。所以清心吐意是一种。也是操练不住祷告的方法。另外以主交谈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方法，是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思想，很多其他的思想，那怎么把这些变成祷告呢？那有位圣徒，他是就在他所有的思想的前面就加两个字，就主啊主啊，然后你再想你那些，那这一段就变成祷告，这段就是在跟神谈。当然这个操练看每个人，你看你是不是适合你、啊、如果你可以每次 要忧虑的时候，你就主啊我现在忧虑我的孩子不知道有没有搭上车过马路安不安全，你就这些都变成祷告了，就所有的负面的东西所有的忧虑都可以变成祷告，你就加个主啊，就这样去操练不住的祷告 OK。 那你这样祷告其实神慢慢就会改变你的心思，或者会给你平安，或者会带领你下面有怎么样的祷告 OK 那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大德兰写过一段话，他说神在此用于瞬间传递给灵魂的是如此他的秘密，如此高的恩宠， 灵魂所经历的又是如此极致的喜乐，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我只能说，主在那个时刻是要用一种比任何属灵意象或属灵体验更高的方式来启示天堂的荣耀。Okay， 那大德兰是 他是在神的里面有很多的经历 的 一位圣徒。那他的经历，他说他在这里描述一种经历是、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甚至今天下午有人提到说到天堂地狱，看到天堂地狱、那些意象、或者那些经历、他觉得他这个经历比那个还所谓更高层次、他说就是一种极大的喜乐临到他，就神的同在临到他，他没有办法描述、不知道是、就是任何的所谓意象属灵体验 都比不上这样一种天堂的启示、那这种的经历，就是你尝过一下，尝过这种主恩之惠，你那边那个渴慕就会起来、渴慕就会，你就会一生都追求，一生就向这个标杆直跑、就是那个尝过天恩的滋味、然后这样的，就像有人说在比喻，像 在美国的大峡谷，也许在 黑暗当中你看不见，但突然间有闪电闪一闪，你看原来这么美、这么美，天堂是这么美，或者神的同在是这么美、那很一些到过天堂的人，或者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就说地上没有一样经历可以跟那个经历相比、不管你已经你吃过所有的山珍海味，或者 你去过世界上最美的所有的地方，所有的这些美景都看过，然后人间所有的福乐你都想过，都比不上这种 天堂的经历，或者是与神同在的经历的几秒钟的那个经历。你尝过之后，你就会知道你天上的家乡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是你的标杆，是你一生要追求的，然后你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去操练，去寻求，努力的去进入这样的神的国的里面。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还是再唱一下这首诗歌，叫做住在你里面。今晚他们不唱，那我们就放这个 YouTube。
的你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一盏纸上灯，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
是的，主，我们也要住在你的里面，
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
是的，主，我们每天住在你里面，持续的住在你里面，让我们的灵人活过来。
住在你里面，
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祝福的人。
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居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你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一盏纸上灯。
主啊，是的，在干旱疲乏之地我们渴慕你，渴想你。主啊，是的，我们渴慕，主啊，真的是领受到你生命的活水泉源，主啊，来浇灌我们，在我们的腹中能够涌流出来。主，是的，我们就向你求这样的恩典。主啊，把一个住在你里面的恩典来赐给我们。主啊，把一个真的像玛利亚像大卫那样时时来瞻仰你，时时来住在你的里面，时时来真的是抓住这个不可少的一件的这样的恩膏来赏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愿你真的这样的厉害的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一样，常常来与你连接，常常来操练不住的祷告，操练与你的同行，与你的同在。主啊，谢谢你，愿你在我们这样的操练当中，你的恩典不断的领导我们，不断的更新改变炼净我们，也带领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光照的里面，能够领受你圣灵的光照，领受你的启示，领受你自己荣耀的面对面的这样的更新改变和相遇。谢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